篇的第五章，有没有注意到第五章的38节到48节？38到48，整个的结构率是什么？啊，看到吗？是一个说明率呢，还是一个 generalization law？ 你发现耶稣讲了很多的例子，到最后呢推论这个结论，48节，注意那个 conjunction，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的一样，能够遵守一个完全的律法，不是单单只是好像一个行为上的满足啊，甚至在前面讲到啊，你内心犯了奸淫，就是犯了律法啊，然后不是单单只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不单只是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这些都是圣经的话，都是利未记旧约的话，你要更完全，更进一步。所以那个结论，那个真理的结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就提到很多的例子啊，包括啊，别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啊，别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别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二里路啊，借贷的不可推辞啊，然后要爱你的仇敌，而且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所以你就发现是比一般的这个律法的要求更高一层的，啊，更完全的，啊，就让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这种结构的观察跟观点呢，你就发现哇，整段经文非常清楚了，你看到吗？他就耶稣就举了这几个例子来推论的一个推论到48节去了，也就是耶稣的结论啊。然后到了第六章，诶，他又用了另外一种结构，先把真理原则教训先摆在前面，然后用三个例子啊，论施舍、论祷告、论进食来说明这个真理啊。所以假如你掌握到这种结构的话，这整段的圣经你都会很清楚，丰丰富富的会存在你心里面啊，就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啊，为什么会这样来记载，这样来说明啊。好，那我们再往下去来往下之前，我们刚才漏了一个高潮律 climax law。 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好了。我们先看出埃及记40章 Chapter 40 Exodus Chapter 40 Exodus 40章34节到3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解释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的高峰，也是高潮。因为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最前面讲到是什么原因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摩西跟法老讲的原因是什么？出埃及还记得吗？啊，好，侍奉祭祀耶和华 sacrifice to the Lord， 没有会幕怎么有献祭呢？啊，所以你就发现到了出埃及记40章这个地方，会幕完成，神的灵在，神的荣光充满在当中啊，然后整个神拯救他子民出埃及的目的，就为了敬拜，为了祭祀，就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成全。所以 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的高峰，也是神的子民蒙拯救的一个进入拯救的一个目的的高峰。我们被拯救，我们出埃及不是只是为了这些世界的物质跟东西，乃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会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这个的出埃及记的整个的高峰，也是说明神子民蒙拯救的目的的一个高峰，也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有一个相对的回应啊。我们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是74节 Chapter 1 verse 74，好，我们一同来读74 and 75，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看到吗？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被救出来，我们得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得一些物质的好处，乃是为了什么？在他的面前，就好像以色列人能够来到神的会幕，他的荣光的面前，可以来敬拜他，侍奉他。其实这个侍奉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也包括 worship 的意思，敬拜啊。一个真正的侍奉乃是敬拜的侍奉。好，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你发现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从创世纪12章啊，他出乌尔，他出哈兰，然后到了22章，可以说他信心的一个的高峰。这个信心如何被考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假如你是亚伯拉罕，你听到这句话，你真的是会晕倒，真的是会痛心，可能心脏病吓死，把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儿子把他杀了献为燔祭。这个真的是信心的考验，但是因着亚伯拉罕面对这个信心的试验，他信而顺服，他走上了这个信心的高峰。当他走在摩利亚山的时候，其实就是走上了他信心的高峰。在他整个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刻，也是他信心最荣耀的时刻，也是他的信仰最高峰的一个时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你现在的一些艰苦，或者说一些的难处。的确对亚伯拉罕来说，在他感情来说是个很大的痛苦，在他理性来说也是个很大的痛苦，他没有办法理解，明明这个儿子是神给我的，为什么神要把他夺取？神的慈爱在哪里？神的公义在哪里？他真的，假如按理性来说，他真的是可以弃绝神的，但是他真的是完全放下他的理性，放下他的感情，真的是放下了他的一切，他的儿子一步一步走上了摩利亚山，其实是他信心的 climax， 也是他信仰的一个高峰。也因着他走上了这样一个信心的高峰，他经过了这个试验，要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哇，他 他经过这次的考验，神把极大的福气赐给他，让他成为信心之父，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他信心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不要单单只是看现在我们的难处跟问题，很多时候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你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高峰啊！当你经过了这个，你会经历神极大的祝福。好，我们都跳到下面第九来看这个因果律或者果因律啊。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 James chapter 5 James chapter 5第五章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来，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十六节这个所以？好，所以当你看到所以这个字，就产生一个的结构，就表示有一个前因产生一个果啊。这个果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可以得医治啊。那个医呢，就是你们要有信心的祷告，因着你们信心的祷告啊，所以你们就可以得医治。因为所以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常常去注意这个因为所以的结构啊，因为就带来一个结果啊。那譬如说我们在观察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圣礼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发现保罗在这里一直讲到应当的，应当的啊，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为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应当的啊？你发现十二章的第一节的前面的一个 conjunction therefore 所以，为什么把身体献上，把生命的主权献给神，为神而活，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这样做的。你发现他前面的 conjunction 说所以，就表示前因在前面，因为所以才有所以嘛，因着前面的这些原因，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究竟那个前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就在前面的第一章到十一章，因着我们的罪，因着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应该是没有指望的，我们应该是该死的，应该是灭亡的，但是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能够成圣成义。所以因着这一切的赦罪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成圣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把身体献给神，把我们生命的主权献给神。 所以你发现这里是个很大的因果律啊，那个因是包括了前面十一章圣经，果是在这里，这个结论啊，这个结果，哎，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所以假如你不了解那个前因，没有抓到那个前因呢，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你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身体献给神。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愿意为神而活，他不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不要说身体了，钱包都献不上哈、啊，不要说身体很难啊，乃是因为他不真正明白体会感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假如他真的能够心被恩感的话，他真的明白主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的话，他会很自然的愿意真的献上一切。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我们需要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真理啊，要跟弟兄姊妹真的是讲解的清楚明白，透过查经，透过讲台，透过主学啊，不是单单只是 power ministry 啊，因为这些恩赐的彰显不能够让他真的从心里面，从思想里面啊，心意更新的变化，能够真的明白体会认识神啊。因为很多时候这种恩赐的彰显只是让他认识神的好处啊，一些的祝福啊，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神救赎的爱，神的属性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奇妙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好好教导罗马书啊。所以啊，我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啊，李兄都知道我们每个礼拜讲罗马书啊，真的罗马书太丰富了啊，它的真理。基督徒只要把他的灵命跟信仰打好在罗马书的话呢，他爱神的心呢就会永更有基业啊。他真正体会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的真理的话，他就会能够从心里面明白为什么，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好，这是一个因果律的一个结构。那么有时候呢，作者会先把一个的果先讲在前面，一个结论讲在前面，然后再把那个理由再说明啊，就是它只是一个次序上的一个不同因果，但有时候它可以排列是果因啊，先把结果摆在前面。好，譬如说刚才我们不是说把原因因神的爱，神的救赎在第一章到十一章摆在前面，然后果在十二章，但有的时候的结构是先把那个果摆在前面，你要把身体献上，然后后面再讲原因，这叫 substantiation， 来支持，来证明肯定这个的果啊，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雅各书第五章 ，James chapter five， 我们看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的不是，也要赐你们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节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喊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呢。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仅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能挡你们。好，那这里，可以说把那个的，我们刚才漏了前面读哈，第一节，像你们这些富主人，应当哭泣哀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的果，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啊。那么原因在什么呢？在 substantiation 来支持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个原因，就在第二节到第六节，他们种种的这些的恶行，啊。对工人的亏欠，啊，他们骄养自己的心等等，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排列就是一个把这个果放在前面，啊，为什么他们受到这种恶果，要吃这个恶果，啊，受这种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是那个说明原因在后面。啊，这是个果因律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第十到十一呢，对不对？按照我们的讲义是 number 11， 我看看，对，目的律 law purpose。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 James chapter 5， 五章十六节。我们单单只看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我们注意这个使，目的就是让你们可以得医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看到这个目的的 purpose， 所以你在这些经文里面找到个目的律。那我们也可以翻到福音书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好，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注意这里这个教字，就是 the purpose。 这些的记载，福音书的记载，但记这些事，目的是什么？目的在后面，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啊，而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以得永生，得生命。所以同样今天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明白圣经，传讲圣经，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 purpose， 看到吗？我们花这个时间坐在这边，很多同学都还没吃饭就赶来了，我也还没吃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让人信主，可以得生命，可以得永生，这个是我们的 purpose， 也是福音记载下来的目的，也是我们读神的话、传扬神的话的目的，啊，所以注意哈，特别在英文圣经里很容易看到那个目的律 ，in order that， 常常有 in order that or for， 啊，为了什么？那中文的话就常常有这个"叫"这个字或者"死"这个字。啊，当你看到这些字，你就看到那个目的，啊。或者说为了什么啊？你会看到这些字，你就找到那个 purpose。 所以当你找到那个 purpose 那个目的律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这个目的律设计问题在小组里面去讨论了。好，那么你就按照刚才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这个目的律，你就会问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讨论，圣经说目的就是要得医治啊，所以得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你再用 what 啊？什么叫彼此认罪，怎么样互相代求啊？所以你就会围着这个重点呢，就可以很多的讨论啊，就把真理挖出来啊。所以假如你查考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你就可以问这个福音记载下来它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就大家讨论，就是叫人可以啊认识耶稣啊可以信耶稣是基督啊，并且因着信的他可以得着永生，得着生命。所以基督解释律呢，我们去观察出来，除了能够了解整段经文的结构，好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明白它的整个来龙去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掌握这个律之后呢，我们可以设计问题 design the question， 然后用这个问题来带领我们的小组组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进入小组查经里面。那小组最重要就是查经，但今天很多的小组不知道怎么查经，原因就是小组长不知道怎么读经，怎么去设计问题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课程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啊，不单是读经读出亮光，而且要懂得设计问题，然后带领小组查经啊。好，十二，我们来看一个叫总纲律啊，总纲律，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接着圣经我们啊常常读，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经文很奇妙，也成为整个使徒行传的内容的一个总纲，一个 outline。因为整个使徒行传其实就是记载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犹太全地，然后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如何传到当时的地极罗马，整个的结构内容就是按照这个总纲啊。所以这里看到一个总纲律啊，所以从这个总纲律你就作为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开始查经的一个的大纲的介绍了。从第几章到第几章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第几章是犹太全地，第几章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第几章到第几章传到这个外邦啊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好，我们来读。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哇，很奇妙，这里有一个总纲律，把整个启示录啊都完全的大纲啊透过这节圣经呢就说明了啊。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这个使徒约翰就是要把所看见的，他看见什么呢？他当时看到主向他显现啊，所以第一章就是他看到主的荣耀啊，主行走在灯台当中啊，就是第一章。然后现在的事，教会的光景，甚至有人说是整个的教会时代的事情啊，要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就讲到这七个教会 啊，不但是当时教会的光景，也是整个教会时期，从初代教会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整个七个教会时期教会的一些光景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是在末世时代，其实是处在老底家教会的时期。而末世教会的特点是什么？不冷不热，就是这种光景，不冷不热啊，而且非常骄傲，自以为富足，自以为聪明啊，真的是这种光景。然后到了第四章呢，是天上末世的光景，教会时期结束了啊，这个天上的敬拜，地上的灾难啊，教会被提之后，地上七年大灾难的光景啊，包括这个七个印灾啊，七个号灾，七个晚灾啊，一直到了这个二十章末日的审判，然后二十一章新天新地。所以很奇妙的，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大纲，把所看见的现在教会时期的事情，并将来必成的事啊，将来这个教会被提，地上七年大灾难必成的事情，耶稣再降临的事情，新天新地的事情。要十三，我们来看这个问句律啊，有我们读圣经会读到很多的问句的啊。举个例子，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跟十五节，那这两个问句其实是带来两个的重点啊。保罗其实就在回答这两个的问题，这两个的问句。好，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啊，这是第一个问句。人问保罗的问说，可以人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答案是断乎不可。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这个十四节都是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救了，我们不可以人在最终啊，以为在最终会要神的恩典赦免显多。 No 啊，你要他的解释，其实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啊，我们的旧人与他埋葬啊，与他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等等，所以不能够得救的人在最终过最终的生活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十五节，解决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啊，然后他的答案也是断乎不可，要就讲出原因啊，因为我们得救了，是要成义，要成圣，要做义的奴仆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搞清楚。很多基督徒以为，哎，我信的耶稣太好了，有耶稣的宝血，永远可以赦免，永远有功效。我现在活在恩典时代，在恩典之下可以继续犯罪。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对恩典的认识，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们不怕犯罪，以为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宝血。Take advantage of God's forgiveness, abuse God's grace。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保罗在讲的。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在犯这个问题啊，甚至有牧师明显见了严重犯罪。为什么呢？他可能想，耶稣的宝血永远赦免啊，我犯了罪没有关系啊，好好认罪就好了 啊，耶稣还是会赦免的 啊。你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甚至牧师都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没有看清楚那个答案，以为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但保罗的答案是断乎不可，断乎不可，然后就讲出原因。所以假如你看第六章，你抓到这两个问句，这两个问句律整个结构就很清楚了。其实这是 Q&A， 保罗在第六章做了个 Q&A， Question and Answer 啊。 然后十四 ，law of condition 条件律啊，我们看一个例子，雅各书 James chapter 2 verse 8:28。OK， 这里，是这里写错了。第一章第九节啊，你们的讲义有没有？啊，这个条件律是第二章第九节，应该给它改一下。第二章第九节，啊，对，要改成第九节，啊。好，我们来看，你们若传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然后第九节，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你看到这有两个若字 ，if 啊啊，这里其实这两个这个经文或许应该把它放在这个也应该放在这个假设里面 supposition 哦，因为那个条件的味道不是很明显啊，这个是假设一个情况，就是你全守律法才是好的结果，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啊。另外第九节，假设你按外貌待人，其实你是犯了这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那条件律其实呢，比较明显，很多的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哥林多后书啊，十七节啊，这个若呢，把它归类成条件。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那这个若，这个 if， 是个 conditional if， 不是一个 suppositional if。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条件的若，那你就注意那个条件啊，那个应许是成为新造的人，那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 in Christ。 那么如何能够与基督联合呢？如何能够在基督里面呢？那个答案在哪里啊？我们常常用节节圣经来跟布道友传福音，那究竟如何能够与基督联合呢？ How can we be united with Christ in Christ？ 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世界里。在世界里就被定罪，你跟基督没有关系，没有与基督联合的话，你就不是新造的人，那你如何与基督联合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你接待他你就跟他联合了嘛，对不对？你把耶稣接待到你生命里面，你里面有耶稣，你就是与基督联合了，那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要抓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要带领慕道友做接待主的祷告，不是要他懂很多的道理，因为很简单他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如何跟基督联合呢？请耶稣进来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都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他都得救的，就有神的生命了。我们再来看雅各书 James chapter 1 verse 26。 啊，这里又提到一个若 if，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样的虔诚是虚的。啊，这里这个若不是个 conditional if， 是个 suppositional if。假设有一个人，若有一个人自以为虔诚，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自以为是得救的、虔诚的、爱主的、不错的，但是他叫你做这样的假设，假设你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舌头，你想想自己，反省一下自己，话常常乱说啊，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啊，反欺哄自己的心啊，骗自己，哎，不错，我蛮爱主啊，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是假的。所以在一个 suppositional if 假设律里面呢，常常会让你进入这样的一个假设里面，带来一个反省跟提醒啊，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来给自己一个的评估跟认识。
这个就是假设律是吗？
啊，假设。
还有你刚才说的二章八字
节。那譬如说，我们再看雅各书 James chapter 4 11节，中间提到，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了，就论断人。所以也是带来一个情况，让我们假设，假如我们在那边啊论断律法啊，我们在那边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假如我们有这种的情况，我们在论断律法，在批评、审判、定罪我们的弟兄啊，用律法来定罪他啊，那么你不是在遵循律法。啊，第二章十四节，这里又提到很多弱，你看到吗？我的弟兄，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然后十五节，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那这种弱呢，都是在假设一种情况，让你去进入、去思想、去反省。十七节同样提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要我们再看这个结论律，
这个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不是条件，
假设
还是假设，
就假设。那结论律，我们看一下例子，比如说雅各书 James chapter 2 第二章十七节，刚才我们讲了，那注意这个这样，那注意这样这个字是一个 conclusion，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是死的，等于说没有信仰。然后同样的到了二十六节啊，也是重复了这个结论，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他用这个特例律、说明律，然后怪夸律 都是要得到同样一个结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信心是死的，根本没有，不是真信，是假信，没有用。然后十七呢，跟我们前面那个问句律呢重复了，所以十七等于是十三来的哈、啊。然后那些经文也打错了，怎么跑到雅各书第八章没有了？所以回去查查看他哪里打错了吧，我嗯。我看可能是，可能罗马书有点像，我看看罗马书第八章。啊，对，罗马书改一下，那个雅各书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其实他的意思是，一问一答，同时在那里表现。啊，什么是一个问句？答案是在后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说也没有错，他是问句与答案放在一起。自问自答。所以三十五节它也是在一个问句嘛，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后他的答案一问一答，自己自问自答。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个问句也是很相似
的，
上面
也是很相似，也是摆在一起，嗯。但是结论律呢，比较是一个整体讨论之后带出一个结论，啊，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局部的因果律这样，发了很多，然后他到最后提出这个结论，啊。
那跟概括律呢？
有点类似，但是呢。它是一个比较大图画啊，然后发了很可能好几章的圣经讨论啊，就是要达到这个结论啊。
可不可以请问刚刚那句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把它列为是结，不是业。
这个结论
是，不是若没有行为，那个是当时把它列作是假设律，是不是？但是你把它看为条件，
你要看它在不同的角度。你假设是围观的话，里面有一个、假设律，但是你从整体来看呢，这个 statement 又是一个结论。Yeah, 对，
但是若没有行为，可不可以把它看为是这个是一个条件？你必须有行为，要不然你的信心就是死的。
你反过来可以这样说，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suppose 一种 situation， 若你所谓有信心，你假设你觉得你自己有信心、有信仰，你是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没有行为。让你去反省，其实你的信仰是死的。哎，对 ，put yourself in the situation，suppositional， suppose 你是这样，假设我是美国总统，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是他这个弱字是摆在没有行为前面，信心弱没有行为。所以你这个弱没有，这没有行为是可以把它放进去。
但是你在英文的结构跟希腊文的结构，就 if your faith， if your faith don't have deed， it is dead。
可能发生的就是条件，不可能。
所以呢，在我们英文的文法里面，我们所谓有时候这个 suppositional clause 啊， if I were you then
就
怎么
啊？
对，
对
对，就是假
设，
把理智，对对啊，但也有一些是可能的假设啊，
可能的就变条件了。你就不用这个 word 了，你就用 and 了。
但也不一定有条件的，比如说，if I can go to Hong Kong tomorrow, I will do this and that。这是一个可能的假设，因为 我请假就可以明天去香港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假设啊、有些是不可能的假设。在圣经里面很多都是可能的假设，让你把自己投身在里面。对啊，假设律。其实解释律呢，我们要 more creative。 我在这里解释律了，列了21个，只是让你们参考，你们可以去 invent， 观察发明一些别的名堂的律啊，来帮助我们可以去整理组织这些经文啊。其实解释很多的律，有些是我自己发明的，其他书都没讲的啊啊。譬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叫 progressive law， 渐进律啊。譬如说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Second Peter你看到彼得后书从第四节啊 ,Second Peter chapter 1, 从第五节啊，你发现正因着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什么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什么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人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爱众人的心。你看到吗？是一层一层的往上提升的，一层一层的渐进，从信心到德行，然后到节制知识，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好像这是信仰的阶梯，灵命的一个的进步进程啊 progressive 上去。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James Book of James Chapter 1 14节跟15节第一章的14节跟15节。好，我们来看，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有没有看到那个 progressive 的那个 level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一步一步进去，就好像这个骆驼头进帐幕那个故事，对不对？开始好像只是骆驼的头进来，你的帐幕缺点软，你觉得没关系，结果他的半身也进来，你还觉得没关系，到他全身进来就完蛋了，你帐篷就没有了 那在这里也是 progressive 啊，先有这个试探来到啊，这个试探其实你的私欲被牵引诱惑，里面的私欲在被牵引， 动心了，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拿了一些不该拿的钱，啊，就是就面对要面对这些金钱、名利、女色的引诱，啊，你开始私欲，就是自己的私欲被牵动了，啊，被引诱了、诱惑了，然后这是第一步。假如你马上方言祷告，马上就像这个约瑟逃走啊啊，奉主的名啊，众人已经与基督钉十字架，那就没事了啊，就好像这个马丁路德说，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飞鸟飞在我们的头上，但是我们绝对有能力避免让它在我头上结窝。你可以把它赶走嘛，奉主的名赶它嘛。赶这些邪灵污鬼嘛，啊，情欲的鬼、败坏的鬼、金钱的鬼，把他赶嘛，对不对？啊，属灵征战，梁牧师学的这些他就有用了，在属灵征战啊，这医治释放哈，啊。所以，但是很可惜，假如你没有去征战，没有去抵挡，你让他进一步啊，你看到这个 progressive 的进一步，你让他怀胎，哇，在里面怀胎，啊，就好像很享受这个视觉，很迷恋这个的感觉，啊啊，就好像大卫看一眼还不够，还要可能走前一点看，啊，多看，伸头去看，啊，一直在里面视觉怀胎，啊，其实现在很危险，在美国这些色情网站了，啊，太多太多，啊，特别弟兄甚至女孩也被迷惑。哇，太厉害啊！就是让你肆意怀胎，然后一直看一看，肆意怀胎作为产生什么？第三步是什么？这个胎会长出来的，啊，会生出什么？生出死来，不是生出一个 baby， 是生出死啊，啊啊，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发现一步一步 progressive， 啊，从这个试探。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所以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说，我们不要进入试探，其实原文是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因为不可能不遇见试探的，你一定会遇见试探，所以这个主导文要改一下，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是 ace 进入，不要要我们进入啊。所以第一步，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的，啊，只是多少问题。那第二步，你不要被他牵引，啊，然后第三步，你不要肆意怀胎，在里面好像养这个罪胎，呵呵，去享受罪中之乐，那就麻烦了。这个胎呢会长成了，所以产生罪，然后就是这个罪就表示 action in the action， 啊，然后 in action 之后你就死了，你完蛋了，就像上几个月那个大牧师。啊，同性恋的罪啊，就整个身败名裂了，很可怜啊，也绊倒很多很多的人哈，啊。啊，所以就看到一个 progressive 的一种的 description， 啊，我们定它为 progressive law。那当然，这个 progressive 会给你一个的感觉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是一个越来越近身的，啊，有了信心，还有加上知识，还有德行，要近身的。那这种的描写是越来越严重的，啊，总是有一个越来越深的一种的描写，啊，要找出来 ，more in depth and more in weight。我在19这个地方呢定了叫先后次序律，也让大家参考一下马太福音第6章33节，马太第六章那这里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if conditional if，但是这个 conditional if 是 built in 在里面， 但是比较明显的是让我们看到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嫁给你们，有个先后的次序啊，所以我就给他定为叫先后次序律 sequential law 啊。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什么是优先的次序，要追求的啊，不能把这个次序颠倒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先后次序的啊，你煮饭也有先后次序啊，你是锅子要先倒了水进去放在那边才开火，而不是先开火烧了老半天然后再把锅子放进去，没有那么笨的，对不对？这个次序不要弄错啊，不要做白工了啊，做了老半天没有结果啊。但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就是先后次序都弄错了啊，没有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反而是拼命去干活要追求这个世界，搞得很辛苦，然后一身病痛啊，家破人亡，结果也没有真的得到任何的好处跟福分。但神的次序不能弄错，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嫁给你们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第五节啊，这里又提到说一个先后啊，在第五节，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弃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发现今天我们这个先后次序也是搞错，常常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哇，很多弟兄姊妹会挑别人毛病，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然后就离开教会，然后就 shopping around different churches 啊。所以主说你自己有问题啊，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啊，你就不会看到这个教会又说这个有问题，哪个有问题啊，你每样都看得不顺眼，其实你的眼本身有问题了、啊、你看得不顺眼是你的眼本身有问题，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啊，你本身有很多 bias， 有很多所谓的咒诅或者说黑暗权势 whatever， 你要先除去啊，先来上良木这个课，意志释放一下就没问题了，哈利路亚啊。哇，我今天给梁牧师拼命做广告，他也应该给我的课做点广告啊。好啊，开玩笑啊。好，所以这个先后次序不要弄错。所以这个你找到这个先后次序，你就可以跟弟兄姊妹有个很好的讨论来发问啊，先是什么，后是什么。嗯，那第二十我在这里是写了个叫 mutuality law， 叫相关律或者互通律。这个 mutuality law 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譬如说讲到夫妻的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上面好像有打错了，打了第四章，是不是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这个 mutuality relation， 我们看第五章的24节，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25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看到这个 mutuality。圣经很多的教导不是只是一方面的啊，不是说哎呀只有一方面要妻子顺服丈夫啊，然后我们做丈夫说哎你看你们妻子说是要顺服丈夫，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常常是 mutual 的啊。所以对丈夫跟对妻子有一个 mutual 的一个的相关的相连的教训，看到对丈夫对妻子要求他顺服丈夫，要同样丈夫呢要为妻子舍己，是个 mutual 双方面双方的一个的平衡的教导。所以你可以叫他是平衡律也可以，你假如觉得这个中文翻译很怪，相关律听不懂，你叫它平衡律也好，或者双方律也好，mutual 就是双方嘛，对不对？是个 mutuality law 啊。 那同样比如说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 mutuality， 一个双方，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对父母怎么样啊，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但是父母也要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啊，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是双方的啊，这个父母该子女啊，子女应该怎么对父母，父母怎么对子女，双方的 mutual 啊，不是只有单线的要求别人啊，只有讲一面，其实是两方面的。所以你可以叫这个 mutuality law 叫做两面黄绿，我不知道叫什么绿，两面的，两面都要有啊，不能叫单面黄。去广东走了就要吃两面黄啊， mutuality noodles 啊。那么这个同样的一个原则呢，在我们合伙本圣经呢很有意思啊，常常看到彼此这个字啊，有没有记得这些彼此的经文啊，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讲到彼此亲热，十三章第八节讲到彼此相爱，在你们讲义里面有没有？
没有
哦，没有，或许要改天请 Kevin 补。然后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讲到彼此同心，十五章第七节讲到彼此接纳，十六章十六节讲到彼此问安，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讲到彼此服侍，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讲到彼此顺服，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讲到彼此饶恕，啊，帖前第五章十一节讲到彼此欢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讲到彼此款待，然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讲到彼此相交Fellowship， 啊，那这些都是提到彼此彼此两方面的，啊，不是只有我款待你，你要款待我，彼此款待，啊，贴前五章十一，啊，要彼此安慰，不是只是你等别人的安慰，你要去安慰别人啊，你不要只是等别人饶恕你，你要去饶恕别人啊，彼此饶恕，啊 ，mutual， 嗯，啊，没关系，我。请 Kathy 改天下礼拜把它这个再打出来，
补上去，
啊，补上去就好。
你前面提的后书那里也 miss 掉了，
对，有些要改了这个讲义。好，我们最后一个还剩下一分钟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就把这些律基本的介绍完了。然后介绍完了，这个礼拜大家就回去做这个 James Chapter 1， 啊，从这个第一章的十二节好做到二十七节，把这段经文的律，把它先把 data 排在上面，然后说明在下面有些什么律，有些什么律啊，或是经文与经文之间划线，实际是个因果关系或者什么啊。我上上礼拜发了一个讲义，那个 example， 大家参考一下。那下礼拜要交这个作业哈啊，从十二节做到二十七节，把这些律自己找出来或者发明出来啊 ，be creative 啊。那罗马书第五章这里有一个叫照样律或者叫类比律 analogy， 你发现第五章很明显啊，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把老亚当跟 second Adam 耶稣基督做一个对照类比，所以你发现很多的经文常常讲到照样照样照样。那这个是 analogy law， 啊，那你就要问，耶稣基督如何照样向我们施恩？如何在亚当里面众人成为罪？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如何众人成为义？有一个照样，一个 analogy， 啊，要把这个 analogy 的关系列出来，对照出来，说明出来。那当然一个最大的照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把这个照样 analogy 找出来了，你都解答了原罪的问题。今天很多的人对原罪很不服气的，为什么亚当他犯罪归到我身上，归到他的子子孙孙人全人类身上，这原罪实在太不公平了。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刚刚信主都觉得很不公平啊！但是假如你真的了解罗马书第五章的话，你就了解这个原罪很合理。这个亚当因着一人的罪，众人就成为罪了，这是个连坐的关系。神定了这个连坐的关系，好要显明将来那个更荣耀的恩典，也是照着这个的落连坐。但其实连坐是因着耶稣基督 the second Adam， 因着他一个人的义，众人成为义。假如你不服这个的话，你也不服，不能够领受这个，因为这个的安排乃是要显明后来那个更荣耀的恩典，更荣耀的照样。我们因着亚当众人成为罪，那个更荣耀的恩典就是照样因着一人的义，众人成为义，也是一个 federal relation， 这个连坐的原则。连坐法就是在古代啊，不是诛九族吗？连坐是这个吗？是不是？就是官，就是诛九族，就是这个连坐。老八做大官，在朝廷被奸臣所害，他九族都被诛了，诛杀了。这个连坐，连坐之罪。这个就是亚当原来之前的那个落，在古时也是很多国家用这个落。那现在感谢神，照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连坐 federal relation， 我们众人因着他，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众人成为义了啊！所以你了解这个 analogy， 你就了解这个原罪的问题。神就是这样定规，你说神不公义吗？那假如你反对这个的话，你也不能领受这个恩典，因为是同样的 principle。好，我们过了几分钟，我们停在这边啊。我们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